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全球法轮功学院恭祝师父元旦快乐。2012年新年之际，世界各国各行业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、诗歌、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，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，感恩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让自己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。法轮功学员们同时表示，要真正实践真善忍的教导，一如既往地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。
加拿大政府伸援手，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获自由。2012年元旦，对于法轮功学员林明丽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在中国经受中共10年迫害后，他终于获得自由。在加拿大政府的营救协助下，林明丽摆脱长期被中共迫害的噩梦，与他在加拿大的哥哥林胜利团聚。这对近13年未见过面的同胞兄弟，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紧紧拥抱，热泪纵横。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林明丽被中共警察3次绑架，1次被强迫洗脑，2次被非法判刑，期间受过很多非人折磨。中共要他在悔改书上签字，放弃修炼。不过，经过10年磨难，林明丽仍然修炼法轮功。2011年10月，林明丽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后，获得了加拿大移民部的签证。新年的第一天，他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国土。我首先感谢加拿大政府和移民部的部长，以及国会议员斯科特·里德。林明丽在机场对记者说，为把我从中共的系统中拯救出来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林明丽也感激所有法轮功学员为营救他所做出的努力。我非常高兴，哥哥林胜利说，这也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是正义的，所以加拿大政府才会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，才会帮助我们法轮功学员到这里来。林胜利在2002年被加拿大政府营救来加国，同年国会一致通过由议员斯科特·里德提出的动议 M236， 要求总理帮助营救13名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监禁的加拿大人的亲属，其中包括林明丽。林明丽对记者讲述了他在监狱里的一些经历。他们把你衣服全脱光，用5根绳子把你绑起来，然后用竹子抽打你。这种抽打和不让睡觉是持续性的。问你写不写悔改书，不写的话就抽打你。林明丽说，他看见一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用电棍电，导致大小便失禁，昏过去后被送医院。有一位学员的头皮被打掉了，也没送医院医治。已获得自由的林明丽期望这场持续超过12年的迫害早日结束。
你知道吗？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止2009年9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3030项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善心劝退，持枪盗匪。2011年12月26日，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报道了一名41岁的 7-Eleven 店员，独自面对贼人持枪及炸弹打劫。非但没有损失财物，反而以道理打动强盗，使他自动放弃行恶。其后多家报社报道了此事，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。这位被媒体称为江先生或者江阿霞的退贼英雄，真名叫邝森恰。谈起这宗24日凌晨4点发生在湾仔皇后大道东118号的 7-Eleven 店的意图抢劫案，邝先生说，当时同事刚刚下班，店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突然见到一个大陆口音、戴口罩黑衣男子冲到柜台前，弯腰把枪放到台面，又把一个声称是炸弹的小盒子放到了邝先生面前，手拿着遥控器，说这是个炸弹，只要一按就会爆炸了，叫他赶快把柜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。邝森恰说，自己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但那一刻没有想到自己，只是想到这个贼。他没有拿钱出来，镇定地面向那个年约30岁的年轻人，以道理打动他。我跟那个人说，哇，这事儿很严重啊，你考虑清楚。我们收银机里面的钱其实很少，而且有那个闭路电视在拍摄，你很难走脱了。想清楚吧，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，赶快走吧。我这样劝他。那个贼人出乎预料的，整个人傻在那里，一直默默地听他讲，好像全听进去了。这时有顾客进来，邝森恰直说，有人来了，赶快走吧。后来这个贼人如大梦初醒，拿起手枪和炸弹就夺门而逃。人们惊讶他的勇气来自何方，有媒体说他是佛教徒，邝森恰郑重地澄清，他不是佛教徒，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相信善恶有报和神佛渡人的道理，过去也多次以劝善的方式令很多小偷放弃行恶。邝森恰说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不能这样纵容那种不正的行为，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责。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也希望更多人成为一个好人，所以不想这个贼犯下这个罪，就是为他好，希望他不要做出这种傻事，回头是岸呢。谈起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机缘，邝森恰说，1996年在大陆表哥的引导下，他走上了修炼之路，法轮功重德修善，令他受益匪浅。但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，远在广东汕头的太太也遭到了非法判刑3年，他在香港四处奔走营救太太。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我自己也修炼了，看自己太太这样无辜被抓了，两个小孩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我会尽责任去营救她。邝森恰的太太最终被营救脱险。平常邝森恰也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，公司对他表现很满意，最近还升了职。他的新年愿望是 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，止恶扬善。
引发四二五上访。1999年4月25日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。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，把这次上访诬陷为闹事，围攻中南海。事实是，他们既没有围困，更没有攻击。此事甚至与中南海无关，他们去的是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公室。上访的起因是中共的一再闹事。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。中共历次整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。1996年6月17日，光明日报诋毁法轮功。同年7月24日，中共中宣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，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。1997年初，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，在全国搜罗罪证，想构陷法轮功。各地公安局调查后都反映说，尚未发现问题。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，没有组织，不介入政治，学员都在做好人。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，凭空给法轮功扣上某教的大帽子，试图杀良冒功，捞取政治资本。1998年5月，北京电视台《北京特快》栏目利用记者在北京玉渊潭练功点采访法轮功学员的镜头，播放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和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。这一栽赃节目播出后，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，1998年6月2日，北京电视台承认之前的节目失误，并播放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祥和晨练的正面节目。何作修不甘心，继续寻衅滋事，又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健康博览杂志上发文，再次引述19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。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相关机构反映实情，整个过程平静祥和。然而4月23、24日，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，导致学员流血受伤，45人被无故抓捕。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，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，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，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。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，你们去北京吧，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。4月25日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，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。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，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。当晚十点，大家静静地离去。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，离开后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，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。国际社会将425上访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、最平和的上访。然而4月25日当晚，江泽民出于妒忌，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，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，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。
正义律师无罪辩护。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姚凤兰、张代娣、韩玉明、周美丽在瑞昌市贴真相不干胶，被瑞昌警察绑架。10月12日对四人非法开庭，北京三名维权律师到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。 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赢得了旁听者和当事人的长时间鼓掌。律师辩护说，我的当事人只是信仰和练功，不属于组织，也没有破坏哪一条法律实施。至于你们在他家搜来的书和光盘，是他们应该拥有的。根据宪法第35条规定和第36条规定，他们的行为符合宪法。说我的当事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不成立。律师呼吁各位法官尊重宪法，尊重公民的权利，无愧于自己的良知，判被告无罪，并予以无罪释放。事实上，法轮功学员张贴传单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，也是在维护其他民众的知情权，不仅无罪，而且有功。法轮功教人向善，而中共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打击道德信仰，长期搞封闭的一言堂给百姓洗脑，并肆意破坏法律实施。一些当地警察听说北京来了律师，兴冲冲的来听，听了半天，原来法轮功所做的都是合法的，是公检法的警察在犯罪。有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以前认为政府不让练，练了就犯法，听了律师一讲，原来真正违法的是中共政府，家属非常气愤，退场时家属斥责公诉人，公诉人低头不敢作声。由于证据无效，法院不得不休庭。两个月后，瑞昌市法院屈从于中共的迫害政策，对四名法轮功学员枉判3年，至今不通知本人，也不允许家属递申诉书给当事人签字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少年修大法，恶性心脏动脉瘤消失。我今年13岁了，家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。前段时间我患了重病，总感觉有块重物压在我的胸坎，闷得慌。后来这东西越长越大，突出胸脯很多，每顿吃很少的饭，多吃一点就吐，非常难受。再后来，就连撒尿都费劲儿了，身体越来越消瘦，学也上不了了。爸爸带我去沈阳一家大医院去检查，主治医生说，这小孩得了这种先天性恶性心脏动脉瘤，直径为20厘米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，除非手术能救这孩子。那也是九死一生啊，希望值很小，你们想好了再告诉我。我听了吓得哇哇大哭，最后全家人一商量，这没有把握的手术不做了，回家做保守治疗，并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，手术需要10几万元。回家后，爸爸又带我去了几家特大的医院，检查之后都说不行了，治不了。后来一位中医给配了汤药，我喝了2个月的苦药水也不见效果。我爷爷奶奶急得没法子，奶奶天天背着我流泪。后来爷爷又给我找了一位老医生，接着我又喝了1个半月的苦水，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后来到医院复查，医生对爸爸说，这孩子顶多能活1个半月，回去后孩子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吃。说完医生也流下了眼泪。回到家里后，全家人都无助地望着我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了我， 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，叫我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说也奇怪，当晚我就吃了一碗饭，也不恶心了。没几天的时间，我就觉得身体好得非常快，脸色红润了，身体也轻松了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。刚开始我只是看大法书，20多天后，法轮功学员约我到他家叫我练功。半夜时，我突然恶心呕吐，吐了2-3大碗像牛奶一样的东西，当时就感觉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轻松极了。我别提多高兴了，我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1个月后，再去医院检查，还是上次那位医生。看完检查结果，瞅瞅我，用惊异的目光问爸爸，这孩子是在哪儿治的？都吃了什么药？怎么恢复得这么好？各项指标完全正常。放心吧，孩子已经完全好了。爸爸说，哪儿也没去治，就在家练法轮功练好的。大夫连忙点点头，自言自语说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如今我又回到了学校，平时我能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周围的人都说我变了，我的成绩也由原来的倒数几名升到班里前几名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开会商量安排死因，成都警察掩盖洗脑班罪责。原公安系统的成都市安康医院护士长、法轮功学员王明荣，2011年9月7日左右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，对外称成都市法治教育中心，不到10天就被迫害致死。9月16日，王明荣的姐姐还去看过他，谁知第二天就被害死。成都公安局等极力掩盖罪恶。王明荣家属跟洗脑班、金泉街道办、金牛区委、成都市公安局派来善后的人员交涉，要求出具王明荣死亡经过的书面材料，对方拒不提供，要求见洗脑班内的陪教，同样被拒。对方先前说，王明荣是用衣服袖子上吊自杀身亡，当被驳斥没有上吊所需的空间时，又说是用瓦片割喉管而死，但回答不了哪里来的瓦片，陪教当时去哪里了，以及身上的伤痕来由。最后他们就说，王明荣如何死亡的，要上面开会商量决定。据调查显示，新津洗脑班于9月17日把王明荣送到医院时，医生判断王明荣已死亡，无抢救价值。洗脑班人员为了掩盖罪恶，还是要求医院进行抢救，插上仪器输液体。虽然官方向医务人员下了封口令，但也有善良的医务人员私下告诉家属，人其实早死了，不过做做样子而已。公安局通知王明荣的丈夫，要想见人必须写保证，不得追究扩散这件事。成都公安局方面威胁王明荣女儿，如果她敢于追究，就要制造出足以判处死刑的证据，把她的父亲扔进监狱，还要判她父亲死刑，让她父母双亡，若不追究可获得几十万的赔偿等等，是王明荣女儿和丈夫不敢和人讲述事实真相。当亲友听说王明荣被害死的消息来询问确认时，都回答王明荣出去旅游了。成都市新津洗脑班自03年成立以来，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上千人次，洗脑班的酷刑手段包括毒打、野蛮灌食、投毒等等，致使法轮功学员邓淑芬、李小文、谢德清、刘生律等被迫害致死，祝霞、刘英、谭少兰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精神失常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选择，有一篇文学作品题为《走吧，要活着》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，年仅20岁的犹太人维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，藏身于一间破旧的木屋。某一天清晨，维奥拉醒了，却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，门开了，那人站在他的眼前。维奥拉看清了他外套上的纳粹符号。让他意外的是，这位名叫华伦士的军官并没有过来抓住他，就像当年他躲在晚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抓走他的父母那样。军官转身离开了，他渐渐放松下来，过去关门。出乎他的意外，这位年轻的军官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给他，并对他笑了一下。后来华伦士又来了，告诉他，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，今晚就走，你收拾一下，躲在那儿会比较安全。维奥拉并没有立即收拾东西。为什么要救我？原来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下来，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来。维奥拉转头看那件外套，你杀了很多犹太人吗？我没杀过人，这军衔是我爸爸的，他死后他的上司就把他的位置传给了我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，而我可以选择。华伦士回答说，这让人想起另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89年8月19日，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，8月19日还不到下午3点，边境上就挤满了人，大部分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进入奥地利，然后到西德，再也不回到东德了。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，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，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。人们摩肩接踵地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，黑白照片的右侧，人们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，但他们无动于衷，低着头往地上看，对人潮的涌动视而不见，嘴角似乎还显露着笑意。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位叫阿帕达贝拉，是当时的值班警官，带着手下的5名警察正在当班。按以往的规定，对任何企图越过边界去西边的人，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。就因为他的一句不许开枪的命令，使600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。开始的时候，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，但不久柏林墙倒了，他成了英雄。一个公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渺小的，但是面对谎言与暴力，他可以选择屈从邪恶或者支持正义。上面的故事给了当今的中国人最好的启示。古语讲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父，地同宰。特别是面对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，善恶正邪被中共宣传机器刻意颠倒时，我们更要拿出先天的善念，识破中共的谎言，拒绝成为暴政利用的工具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，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